俄军大规模集体逃跑，五月或爆动乱。川普关税，即欧盟日本向中共发出信号。王仁勋到日本会首相石破茂台湾聚焦。27位法国议员访问以色列，签证被取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2号星期二。你有没有发觉食降压药血糖会升高，控制尿酸又会伤肾？三高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的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有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下 Annie 的反馈。
你哋三高代謝補的而且確係對我腎啊、對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幫助，同埋咧，即係以前咧大便嘅時候咧，要花好多時間去用廁所咧，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啊，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我亦都有介紹啲朋友，等佢哋個個都能夠受益咯。
三高代謝補適合三類人士，包括食藥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減少藥物依賴的人士，以及追求體質改善的人士。現在就打北美訂購熱線加1866-520-5201，或者點擊影片下低的連結了解詳情。復活節停火破裂，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违反协议。20号，基辅同乌克兰东部再度迎接空袭警报，俄乌战争停火睇起嚟遥遥无期。即使川普抛出经济红利，想促成俄罗斯同乌克兰呢一个星期达成停战，但系专家表示，泽连斯基可能唔会轻易妥协。随后前俄罗斯军事指挥官吉尔金预测，俄羅斯可能在五月發生嚴重動亂，甚至面臨解體風險。而在同一日20號，俄羅斯仲傳出俄軍基地發生大規模士兵集體逃跑的消息。專家認為，俄羅斯目前確實面臨多重挑戰，如果有任何原因造成普京下台，那有可能整個局勢會發生大的變化。俄羅斯總統普京19號突然宣布复活节在乌克兰停火一日，不过俄乌双方都互相指控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乌克兰空军就对东部和东南部发出警告，说俄军再度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眼见俄乌战越来越激烈，美国总统川普还是表示乐观。20号，他在社交媒体贴文，希望双方这个星期能够达成协议，结束战争。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日前向乌克兰提出一份结束俄乌战争的机密议案，内容包括美方可能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同时排除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选项。目前基辅面临来自美方的压力，预料将会在这个星期伦敦举行的美乌欧三方会谈有所回应，一旦达成共识，将会可能提交给莫斯科。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双方的领土主权。泽连斯基多次表示不可能让步，所以这个问题以目前看起来，我个人不觉得有那么容易可以在短期内解决。因为现在和2月不是很一样，当时很多欧洲国家可能突然临时没办法做一个立即的因应。但是现在过了2个月，现在其实可以明显看到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大概除了匈牙利之外，其他欧洲国家基本上对乌克兰都是相当支持的，而且在最近2个月都不断提供相当多的一些援助， 虽然话呢一啲援助仲可能唔足以提供俾乌克兰足够嘅一个军事实力嚟去打败俄罗斯，但系可以继续俾乌克兰撑住，等佢不至于话会被俄罗斯吞并或者打败。毕竟防守方喺一个战争上比较占优势嘅地位。根据 Dialog.ua 报道，吉尔金喺狱中表示。他預計俄羅斯在五月將會發生非常嚴重的動亂，他沒有透露細節，但是先前曾經暗示，按照蘇聯的想法，俄羅斯幾乎無可避免會解體，先決條件已經具備，長期血腥的消耗戰、國家工業和經濟的衰退，以及政權的腐敗和僵化。戴爾諾.UA 還說，這封信是由吉爾金的同事在他的官方 Telegram 频道发表的。根据乌克兰和欧盟资料，吉尔金是一名退休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上校，曾经在1990年代积极为俄罗斯右翼报刊《明日报》撰稿。2023年7月，吉尔金被俄罗斯政府以极端主义为名拘捕。2024年1月，莫斯科一间法院认定犯罪，同時判處他4年監禁。對於吉爾金的預測，台灣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開南大學國家企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表示，吉爾金的觀點在俄羅斯內部具有一定影響力，即使我認為他的預測可能過於悲觀，但是俄羅斯目前確實面臨多重挑戰，若果內部不穩加劇，將會影響俄烏戰爭的走向。不過預測俄羅斯解體仲是為時過早，仲是需要持續觀察它的內部動態再作判斷。就在同一日20號，俄羅斯 Telegram 頻道 Astra 發出消息，俄羅斯克拉斯諾達爾市發生大規模士兵逃跑事件，百多名士兵集體由一個軍事單位逃跑，雖然安全部隊封鎖和拘捕，但是目前仍然有3人成功逃脫。事件發生到現在已經12小時，只是有 Telegram 頻道的消息，其他俄羅斯傳統媒體依然沒有報道。但是這個消息難免令人聯想到吉爾金的預測是否可能發生。陳世文分析，對於這類訊息，除了說它真的能夠呈現出一些比較可信的證據，如果不是，我只能夠說看看就算。但是說回頭，如果真的五月有一個嚴重動亂而令到普京下台的話，那的確是有可能會令到烏克蘭戰爭的整個局勢發生變化。如果說普京下台，的確當然都是會有可能有利於烏克蘭戰爭的結束，當然亦都有可能令到這個普京下台之後反而是更強硬派的人士上台，那如果是強硬派上台的話，那當然有可能令烏克蘭戰爭更加惡化。不過當然無論如何，普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美國總統川普20號表示，自從關稅解放日以來，很多世界領袖和企業高層都來找他請求降低稅率，同時列出了8大非關稅作弊行為，警告各國政府。專家表示，那是川普逼中共直接上談判桌解決問題，不要心存幻想。川普20號發帖文指出，自從他宣布對等關稅政策，亦即是解放日以來，很多世界領袖和企業高層都曾經找過他，希望能夠在關稅方面獲得一些減免。他表示，好高興見到全世界都意識到我們是禮真的，因為我們真的很認真。他還說，過去幾十年來，其他國家對美國造成長期不公平的經濟貿易打壓，美國現在不會再坐視不理，他們現在要設法補償這些錯誤，而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說，我們必須重新建造我們這個偉大國家的財富，同時建立真正的互惠制度。除了表明立場之外，川普亦都在貼文裡面指出8項非關稅作弊手段，直指多國政府透過技術性或者制度性設計變相侵蝕美國利益。 这些行为包括货币操纵、作为关税和出口补贴的增值税、对于成本的倾销、出口补贴等这些政府补贴、保护性农业标准、保护性技术标准、假冒盗版和知识产权盗窃，以及将商品转运到其他外判国家，再出口商品到美国来逃避关税。其中提到保护性农业标准，他就点名欧盟禁止美国的基因改造粟米就是一个例子。至于保护性技术标准，川普就重申他早在2018年就提到日本针对美国入口车引擎的保龄球测试，即是将保龄球跌落引擎盖上高，若果引擎盖凹陷，那这部车就不合格。他指控日本政府刻意用这种方法来阻挡美国汽车进入日本市场，同时声称这类测试和标准不适用于日本本土制造的汽车。有观点就认为，川普是借点名欧盟、日本向全世界发出信号，特别是中共。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赖肯商学院经济学博士谢田表示，在川普看来，全世界都占美国的便宜，列出那八项不同的各种不平等的关税措施，譬如说补贴、操纵汇率、偷窃知识产权，这些都主要是中共在这里做，做得最厉害。但是有些特别指出来的增值税的问题，那就是欧洲最严重的。而一些农业标准的话，那日本是更严重的。它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不是特别清楚的，或者不是很熟悉的，就将它列出来。而中共的那些丑闻和行为，大概全世界都知道，那就不需要列出来。但是它实际上是要彻底解决所有的国家，准备对美国这些不公平的做法。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共，所以他现在也是将个波踢给中共，将了中共一军。川普也讲得很清楚，美国不着急，因为90日的豁免不包括中国，那中共哪一日撑不住呢？自然就想跟川普谈判，那就开始谈判解决最大的问题。针对日本和欧盟，这个还是比较新的，很具体提出来。其实他也想告诉日本和欧盟知，尤其是告诉中国知，大家都不要抱有幻想，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辉特 NVIDIA 行政总裁刚刚结束了中国之行，21号在东京拜会了日本首相石破茂，推动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而黄仁勋近期的言论说晶片不一定是台湾制造，中国市场无可代替这些讲法，引发台湾人热烈讨论。科技专家表示，辉达是美国企业，最终还是要遵循美国法规和红线。台湾供应链应该担心的是不要帮中共洗产地。黄仁勋会见石破茂，赠送了一个外形有点像个人超级电脑 NVIDIA DGX Spark 的礼物，写上日本的 AI 和机械人前景好明亮，同时附上自己的签名，仲极力敦促日本增加发电量来满足 AI 的需求。黄仁勋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两个人讨论了日本在机械人和工业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日本在发展 AI 方面具有特别有利的地位。黄仁勋说，国家需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能源对所有工业成长都至关重要。而上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决定禁止辉达向中国出售 H20AI 晶片，标志着美中之间的科技战升级。因为被禁的是辉达先前为了遵守美国出口管制规定而专门为中国大陆客户设计的产品。黄仁勋19号才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两日的访问，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和中国官员会面，那是黄仁勋时隔三个月再次造访北京。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黄仁勋在会谈中表示，中国是辉达非常重要的市场，希望将会继续和中国合作。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发文指出，今次黄仁勋在关键时刻递出投名状，强烈表态要和中国绑在一起， 咁对台湾伺服器等相关产业或者恐怕是噩耗。王仁勋日前接受美国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就曾经讲过一段说话，令台湾名嘴直言，听了很伤心，但是亦都是事实。王仁勋强调，中国占美国科技产业市场大约三分之一的比重，如果美国企业无法同大陆做生意，将会对美国企业造成巨大损失。直言理论上，台湾以外的地方制造晶片是可行的，但是中国市场是无法被取代的。就有台湾媒体以王仁勋表示晶片不一定要台湾制作为标题报道，引发台湾人热烈讨论。科技专家许美华发文表示，太多人来问我关于晶片不一定要台湾制造，但是这个标题是错的，媒体不只会带风向，还好懂得拿名嘴出来挡。他进一步讲明，王仁勋原本的说话是理论上台湾以外的地方制造晶片是可行的，他说在台湾以外的地方制造晶片，以辉达来讲是指台积电的美国亚利桑那州厂，目前全世界用于 AI 的高运算 HPC 先进晶片100%都是依赖台积电制造的，不是在台湾就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凤凰城。至于王仁勋飞到北京说中国市场很重要，无法被取代，这点令外界很错愕。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他的身份是辉达的 CEO， 专门为出口中国的 H20 钢规格板被禁，库存坏账55亿美元，王仁勋不能够好像没事这样。所以王仁勋一边安抚中国客户，一边跟美国政府游说，意思是辉达没有放弃中国市场。不过美国商业和科技类 podcast 节目 All in Podcast 就对辉达提出质疑，说当你深入研究这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整批公司是为了购买这些辉达的 GPU 而成立的，基本上是为了帮中国做中转站。所以有网友表示，辉达晶片的中转地可能是新加坡，如果查证属实，可能就真是不妙，只是希望不要辜负我们对辉达的支持。而许美华就表示，辉达是美国企业，最终还是要遵循美国法规和红线，否则后果严重，这点王仁勋不会不知道的。反而是台湾供应链，如果帮中国洗产地做白手套，之后的都是不赦之罪，黑名单不是开玩笑的。以色列日前才阻止了两位英国执政工党国会议员入境，近日再取消27位法国左翼国会议员和地方官员，他们原定在4月20日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土地。法新社报道，日前以色列才刚刚阻止两位英国执政党工党国会议员入境。报道还说，近日有些法国官员在声明中表示，他们是受到法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邀请，将会展开为期5日的访问，原定造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作为加强国际合作和和平文化使命的一环。但是他们说，他们的签证在2日前被以色列政府取消。据了解，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战争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解决加沙局势。马克龙先前曾经表示，法国很快就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引发外交紧张。这个访问团之中有17位成员是来自法国生态党和共产党，他们呼吁马克龙干预。而以色列内政部就表示，这是根据一项准许当局禁止可能不利以色列人士入境的法律，将这27人的签证取消。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